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哦，台股这个20000点哦，这个震荡的非常厉害哈、哦。本周呢一度是跌破20000点哈、哦，盘中重杀600点，不但是20000点跌破，连19900点都跌破哈、哦。那从本波段的高点，就是上周的啊20800点一路下杀，刚刚好跌了1000点。那就在呢市场看到月线被跌破，有点恐慌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齁、哦、台股连续拉了2天的红棒上来齁、哦。那礼拜四的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齁、哦、也是关系到齁、哦、整个台股全周行情的一个关键了齁、哦。那当然因为台积电法说会前齁、哦、大家都预测了齁、哦、这个法说会的结果不会太差齁、哦、但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齁、哦、就是艾斯摩尔的财报齁、哦、确实第一季的状况不如预期，而使得呢齁、哦、在周四齁、哦反倒给台积电法说会前带来一些阴影哈，但我觉得这艾斯摩尔其实呢也预估了哈，他全年的预估是2024年全年预估它是不变的，只是今年第一季哦，他现在目前看到了这个新订单呢确实是不如预期的哦，那我觉得这可能有一部分是受到中国大陆禁令的影响哦，那当然这个跟台积电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我觉得台积电最主要的还是在看哦，辉达啦，哦，超微啦，哦，美国这些科技大厂哦所下的这个 AI 晶片订单的未来的一个展望，那这部分我觉得是不会差。那综合研判的话，台股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震荡行情。那国际股市的部分呢，纷纷跌破季线，这也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中期的行情啊，有可能会进入到整理了。那跌破季线要再重新拉回季线不难，但是呢，要去创新高就有一定的难度了。所以进入到第二季哈，恐怕股市进入到一个中期整理的可能性不小。那在20000点这个关口上面，大家应该怎么操作，或者运用一些 ETF 来操作，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关键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来宾是呢股外教授谢承彦。承彦你好。
慕驊哥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经济数据之后，我们再来谈20000点，大家这边是该进该退。我想很多投资人应该在这边心里面呢也是这个水桶七上八下的，非常忐忑了。不过呢，在制造业的数据部分，美国三月的工业生产呢如预期的成长，出来的数据其实还是连续2个月的增长，增长的幅度呢虽然不大，0.4%，但是呢确实是这个制造业有持续在复苏，延续之前 ISM 这个制造业指数回升到50以上的一个态势。那预估值呢是 0.3， 所以它是优于预估的，而且延续前个月的正向走势，连二升，是去年3月到4月来首见的状况哦。可见什么？可见美国的制造业，就是工业的部分已经从谷底慢慢在走出来一个好转的情况。那占工业总产值3/4的制造业指数上升幅度更大，0.5%，延续前一个月成长了1.2%的幅度，连续也是2个月的增长，主要就是汽车跟零组件的产值大增 3.1% 所赐了。如果排除汽车跟零件业，三月工业生产值呢月增只有 0.3%、哦、不过仅仅 0.3% 还是正增长嘛，对不对？好，那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股市呢在现在目前呢跌破季线的情况之下，市场却没有反应这个我们刚刚讲工业生产指数连续2个月月增的利多，反而出现了市场比较紧张的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影响盘面的主结构，因为以色列去打伊朗，伊朗呢又还手，现在以色列呢又扬言说他们也要还手，那伊朗呢又放话说呢，只要你敢对我有些微的进攻的话，你将会遭受大规模而且严厉的反击。反正双边呢，大家就是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要还你一脚就对了，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然后现在以色列跟伊朗已经进入到一个僵局死胡同的情况之下，尽管这个国际这个国际的政治力量呢似乎不希望说整个战事的规模扩大，但是似乎这两边呢没有办法善罢甘休啊，所以殖利率就狂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另外一个债市的现象，就是美债殖利率10年期的已经突破 4.6 了2年期达到 5%， 又创了今年来的新高，甚至是5个月来的新高。美元指数呢也来到了106点之上同样创下5个月新高，显示市场的风险性是在上升的。那股民呢有点陷入恐慌了，因为各位看到 CNN 的这个贪婪恐惧指标现在 这个针这个箭头已经指到 fear 就是恐惧的这个地方了哈。那当然还没有到 extremely fear， 就是说在极度恐惧还没有达到，但是现在已经从过去的极度乐观哦，哇，这个指针已经很明显出现摆荡的一个状况了。好，另外呢 ，VIX 指标也是我们关注的哈。那波动指标呢，在周二，美国周二飙了 11% 到 19.23 点，这已经创下2023年10月30号以来的收盘新高。所以最近 VIX 也明显的反映市场情绪波动的情况。好，那我们刚刚讲说以色列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延烧，所以金融市场哦，现在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非常复杂了，错综这个万端的一个复杂。那1973年呢，我们知道当时是第一次石油危机，那1990年呢是波湾战争，这两次呢都是中东战火哈。那台湾经济成长率呢，在1973年呢是 12.8%， 急降到1974年只有 1.1%， 所以明显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一个影响。那 CPI 只是狂飙了。那1990年的波湾战争呢，台股当时创下12682历史天价，但是呢后来的下跌是非常惨烈哦，直接给你砍到25000点以下，2485，因为大家还记得这个点位哈，所以在这样的10个月跌幅高达80%的情况之下，投资人有一些梦魇哈，有一些讲一些老投资人是有梦魇，所以在这边20000点这边是该居高思维吗？陈彦，你的看法呢？这边该进该退呢？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原本一直担心说通膨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今年可能看不到降息，那因为毕竟，如果通膨降温，降息对股市来讲还是比较有利嘛，因为坦白讲去年下半年一路以来一直上涨到现在的美股也好台股也好，其实大家都是存在一个可能会降息的这样一个美好的预设定的条件上。那所以刚才莫豪哥你讲到的这个战争的冲突的问题，现在就让通膨可能持续的一个延烧。所以你说所以我现在的一个观察点是这样。如果这个战争的冲突快速的扩大，坦白讲我认为大家应该要快速撤离股市，这是确定的。因为他如果战争快速的扩大的话，那你通膨一定会急剧升温。那通膨急剧升温的情况下，你不要讲今年就是降不降息这件事了，甚至现在已经华尔街在谈论了，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大佬已经在讲了，欸，要升息哦。那这件升息这件事绝对会压垮股市哦。所以刚才莫豪哥你讲到那个梦魇的发生哦，我觉得可能醒来发现我不是做梦，是真的，是真的，那就很可怕了。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战争的情绪是，我觉得真的现在这件事情我们要观察了，也不要掉以轻心，会觉得说，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我看有些评论家评论军事评论家，他说不会打啦，以色列不会打。可是我就想到说，那时候俄乌战争的时候，一堆军事专家也跟我说，俄罗斯不会真的打乌克兰呐。可是打到现在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们也不要用绝对的会或不会。我觉得现在啊，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这么容易去掌握。好，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大家放在心上。好，但是如果回到一个比较理性哦，或者是比较一个我期望的一个结果，就是即便就他们两个一直说你敢弄我，我就弄你，然后两个就一直吵，有没有？我曾经看过一个短剧，就两个人一直吵，吵到后面你敢弄我，你就试试看，然后结果。没人拉他，说你不要拉我，可是后面明明就没有人拉他，所以只要这两个呛虾的情况就是一直这样子都没动手，我觉得我们就不用担心，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台股我们只要注意几件事就好，因为毕竟现在对台股来讲所有的均线都在下面，你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叫多头排列，你要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叫乖离过大，但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持平的角度我帮各位整理四个观察点，只要这四个观察点没有发生之前，我手上当然以我来讲，我现在一定是降低持股比例啦，这个是一定要的啦，因为免得到时候要撤的时候没办法全数撤退，所以我觉得降到5-7%差不多。但是可不可以继续做？第一个，如果市场的量能还是很大，4000亿还是4000亿，没有急动哦，我讲的急动是降到3000亿以下，我觉得你不要觉得不可能。那前一段时间那个一口气它就降到2000多亿，好，所以量能没有急动前我就不用担心，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融资有没有暴增，因为其实目前融资还不到3000，我都还认为它是一个安全水位，你如果3500甚至3800，我觉得这个暴增的过程其实代表市场已经无所谓，畏是畏惧的畏，那就要我觉得反而我们要小心。第三个是主流股有没有能够持续的带给大家 你看像华城，大家说啊，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它还是可以涨停。你那时候说什么？哦，那我觉得如果主流股军工啦、重电啦、哦，大家都还是愿意哦轮番的上阵，那我觉得市场还是有追逐风险的意愿，那我觉得也问题不大。那再来就是说，那真正的比如说外资也好，或是比较理性的一些法人资金，他不会去追这些股票。那个刚才那个是属于市场投机派的。那成分股跌，他愿不愿意接？比如说鸿海跌，你看这几天这个礼拜鸿海跌，哎、欸，我们就看到有低接哦。联发科要愿不愿意低接？和硕愿不愿意低接？台积电愿不愿意低接？如果不愿意低接，那我觉得问题就很大。所以我把这四点综合来看嘛、啊，只要这四个点哦，你就说哎、欸、没有同时发生哦，就是量能急缩哎、欸，可是成分股法人愿意低接啊，那我觉得问题不大。就只要这四个点，我觉得依序啊，当然不会一个 timing 同时发生哦，量能急动了哦，那融资应该在我的想法应该融资会先增加，然后接着突然出问题啊，量能急动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主流股暴跌，然后成分股也没人愿意接，那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死了这条心，就也不要再去讲什么台股两万之上如何如何。坦白讲，后面的空间有多大，其实现在是很难测量的。我觉得，就掌握这四个要件。好，
那当然，周二因为大跌五百多点，所以当天融资啊，集中交易是减了六十几亿哦。好，那另外贵买也减了二十几亿哦，这个两市加起来将近八十几亿的一个融资余额的减肥。不过你看到周三，立马又加回去了。好，集中交易场周三的融资一增又增了四十亿哈，所以等于说呢，这个融资还是打死不退哈。一天的大减之后，隔天哦，股市回稳之后，融资马上又立马见到增加，显示呢，这个市场现在目前的热度还是存在。不过呢，即使是热度存在，我们还是要有居高的风险思维了哈。那当然，台积电的法说就很关键，在台积电十八号法说啊，前夕呢，外资就出具报告，把目标价调到950了。各位看到，现在目前各家这个大投资法人机构呢，纷纷把台积电的目标价调高，其中调最高的呢就是野村哈，调到975。另外，花旗美邦呢调到950哦，华南永昌是905，摩根大通呢是900哦，其他机构呢是860到880哦，所以基本上呢都比现在目前台积电的股价至少要高出一成以上哈。台积电这个法说会前呢，股价这个在周二大跌，整个盘势大跌的情况下，台积电没办法幸免，所以也跌破了800。好，但周三就立刻又回到800之上哦，显见800大关哦，只是暂时失守。这边就要请教陈彦，就是说台积电这个股价真的能像外资这样预估一路这个往上900，好，甚至1000块挑战吗？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一次外资在预估股价的一个范围当中，它不像过去，就是我就集中在某一个小范围。假设你说这一次，因为这次野村一口气他从700块一口气拉升上来，大家吓一跳，那拉到975这件事情表示非常看好，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外资跟进，就一口气，比如说假设现在外资的落点都落在950到1000、哦、甚至比如说1050，我觉得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依照我们过去对外资的认识，应该会有一个975为标杆，后面大家会开始调，有人会超过它一点点，就是说你预估97我一定要比你多啊，要不然真的涨上去的时候大家只记得你野村不会记得我，可是我没看到这个现象、哦、这个是让我比较意外的。但是我们从台积电今年明年后年整个获利的数字去推估，我觉得长期来看1000到1200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我在看这一次外资在调高目标价当中并没有像野村这么积极的大幅度的往上调，我觉得礼拜三艾斯摩尔的财报应该也是一个关键。因为艾斯摩尔的财报出来以后大家吓一跳，诶，你怎么获利的数字没有市场预期的这么好。但是这个部分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其实大家别忘了，艾斯摩尔也不是只有卖先进制程的设备啊，它还有一般成熟制程的设备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很明确的知道它市场没有上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觉得更清楚的应该是半导体整体的成长的重点是在先进制程。
对，
所以如果台积电维持大家预定的一个基本支出的一个步伐的话，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是有机会缓步的往上推升哦，股价会缓步往上推升。只是说就目前台积电外资的持股比例来看的话， 因为已经来到了 74.55、哦、也接近之前688当时的持股水位了。那你当然过去台积电最高的时候外资逼近 80%， 那如果真的未来，我觉得这次的法说真的其实我觉得还不是重点，我觉得是未来下半年，就台积电对明下半年甚至明年的资本支出能不能回到它过去380-400亿的这个水准，如果可以的时候，外资才有可能再大幅度的持续的加码到逼近过去所谓接近 80% 的水准。不然我看今年来讲啊，大概就是在我估计啦，应该会就是在这个800元就破800，有人就愿意接800到900之间做一个震荡。真的要大幅度的上攻，我觉得还要等到台积电有一个更明显调高资本支出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我觉得再快也是下半年。
那基本上就过往台积电股价跟法说会的关系来看，都是第一季的法说会是最重要的。对不起，应该是讲说第四季的法说会，就是每一年的第一季召开的法说会。因为每一年第一季召开的法说会呢，它是讲，它就把去年全年的财报发布之外呢，它也要展望这个一整年的未来一整年的情况。所以呢，你会看到台积电每一次在第一季举办的法说会股价的波动都蛮大的。那另外呢，就是第三季举办的法说会，因为第三季嘛，毕竟他要公布第二季的财报，同时呢他要把这个整个下半年的状况再做一次确认，所以第一季举办的法说会跟第三季举办的法说会是台积电法说会里面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两次。那当然第二季跟第四季我觉得就像陈彦所讲的就还好一点了。好，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台股的这个高股息现在真的是已经让大家非常侧目了，对不对？这个高股息的 ETF， 那这个月呢又要多一档这个铜板价10块钱的 ETF 又要来咯。这个市场被戏称为这个00919，应该讲说昵称为00919亲姐妹版的00946，就是群益科技高息成长 ETF 这档 ETF 就是00946，它的代号已经确定了。那投资人经过这个00939跟00940这两档 ETF 的这个整个事件之后呢，真的是一个震撼教育。现在对于 ETF 可以讲说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对不对。就这样的一句话了。大家看到00939跟00940这个挂牌破发之后就都没有站回发行价。大家就想说那00946会不会又重演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你看到现在目前最新的。00939都还这个负报酬差不多4% 左右，00940负报酬 1% 左右。所以两档都其实从挂牌以来都是下跌的，而且都还没有回到发行价，所以大家就会担心了，00946可以买吗。那现在大盘又压回月线，感觉压回月线又好像是一个好机会，对不 对？所以心情上面其实是蛮忐忑的。那陈彦，你会怎么建议大家这个所谓昵称为00919亲姐妹版的00946呢？
是，当然那个如果这个姐姐漂亮，妹妹应该也是漂亮的啦。当然重点我觉得是说大家现在在想这个破发这件事，可是我自己是不太理解，因为我们投资高股息 ETF 不就是为了长期持续的一个现金流吗？那破发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意？就是我看很多网友一直很在意这件事，因为又不是买完以后它一涨上去我就要卖，也不是嘛。那如果没有破发你要卖吗？好像也不会卖，不是吗？
问题就觉得赔钱啊，
对，
就账面亏损啊。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大家心态其实应该要慢慢去调整了。那不过这一次刚才莫跟你讲到这个高息 ETF， 我其实也把整理一个最近整个高息 ETF 的状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从从这个我就从940就比较新的这样讲过来。940其实它带来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选股的逻辑当中它把财报面的东西带更多进来。那这个也是过去大家比较讶异，因为过去反正就殖利率排行嘛，你殖利率高我就买你，你预测未来殖利率或是你过去如何。那但是940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是蛮棒的，就是把不是只有殖利率，不是只有配息，多带一些选股因子进来，这个是很有趣。这个也其实也是现代财务理论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叫因子选股。Farmer French 这个也是业界的这个学术界一个大师，他就提出了三因子，然后拿到这个诺贝尔奖。 那他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选股要选小型股。我想说我也知道啊，我怎么没有得诺贝尔奖哦？但是因为人家写了一个论文发表，然后后来延伸就有四因子五因子。那过去大家都觉得说这种东西只会在学术界，没想到欸，现在这种 ETF 的发行就很活用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然后再来就往前推，就939嘛。那939其实就是把这个动能再拉进来，因为在选股当中我们一个因子叫 momentum， 这个其实也是纳入到四因子五因子模型里面。那再来就是929，因为他提出了这个月配息，让大家觉得说哦，好喜欢哦，对不对？那其实他这里面其实也是主要的锁定，其实反而是在科技股。嗯，因为过去我们在讲配息应该就不是讲银行股，就是讲电信股，
对，
就没想到他把科技股纳进来。当然这一次刚才莫哥你讲的这个946，
对，
更为让大家觉得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当然我一定要配息，我一定要高息。那重点是什么？不管你讲财报也好，不管你讲动能也好，不管你说我以科技为主也好，那他们把两个因子加进来，我觉得是很特别。第一个就是外资认同，因为长期以来其实外资对台股的影响力是大的，所以他们把外资认同度纳进来这件事就变得很重要。那当然这里的外资认同不是说哦外资今天买什么哦明天卖什么，而是说他是不是把外资核就这个股票是不是外资把它视为长期的核心持股，哦，这件事情他把它纳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在讲财报的一个成长性上面，不管你说是获利率啊还是毛利率这件事情，尤其是毛利，我觉得一个公司我常常在看，如果他毛利是一直在往下掉，你看像台积电他每次毛利率只要往下掉外资就紧张，联发科也是啊，像大力光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后来那个外资都不谈它，因为它的毛利率就一直没办法回升，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那因为讲到我们讲高息或是讲就是说这个科技啊这些，实际上刚才莫老哥你讲到这个姐妹关系，大家就想到919，其实确实它的选股逻辑其实有跟919特别的像，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它把它加进来，其实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在919当中它把，就是说姐姐嫁给台湾人啊，妹妹后来嫁给美国人，它就是两个很像，但是一个嫁给外国人就混血了，就是我们讲外资认同这件事情。那外资认同这件事情当然等一下我会再去解释为什么它重要，除了外资认同以外，就是我刚才讲获利成长。所以我们在看他选的股票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946的选股逻辑，从919再搭上这个外资认同，再搭上科技，那本来就有一个这个利率配息成长这件事情。
对，
我们发现选出来的股票当然就一定是科技为主，
前十大第一大是联发科，
哇，就联发科，然后像瑞昱啦、联咏啦这些，包括鸿海也进来了，汉唐。所以在这当中当然它一定会是第一个，它一定是比较大的股票，那它的股价的稳定度也会比较高，获利能力成长性来讲一定也会比较好。但是就是说过去我们在讲配息，我们一直讲说大家都说高殖利率的股票它的整体的这个资产的成长性其实是输给市值型的，好像都有这样的想法。
是啊，
那如果我讲市值型的话当然就是指加权指数嘛，那我这边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市值型，看市值型，实际上如果我专攻电科技其实是会赢市值型。那当然台湾五十它里面其实因为也有科技也有传产也有金融，所以如果我们单独把科技抽出来以后其实它会赢市值型。那这当中如果我再把科技股当中有配息的再特别筛选出来呢，好，当然这件事已经有人在做了，那也确实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远胜于就是传统的加权，远胜于加权指数，也胜过科技。但如果在我们再把因子的概念，其实比较像大漏斗，就我不断筛啦齁。当然有人说你漏斗太多，过滤到最后，你可能留下来就是沙子，什么都不是。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把外资认同这件事情把它纳进去以后， 没想到它的整体的报酬再更进一步往上提升。所以实际上当然这代表的就是说外资认同这件事，它确实有它的一个这个成效。那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毕竟外资它不做短线，那它要长期持有。那既然它要长期持有的话，它一定会从基本面、财报、产业结构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考量。那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来讲，其实长期来看能够一直成长的确实还是落在科技领域，就是说你要这个产业能够一直成长。所以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像这个外资聚焦的科技股整体的一个报酬表现来讲，确实是好非常多。然后呢，加这当中当然我们在看就是外资对假设，就是说外资看好科技股，科技股成长的表现也确实比较好，也没错。那因为外资现在买超台股产业的金额，以科技为主，确实啊，大买超。那你相较于金融啊或者传产来讲，它确实着重科技。可是外资真的有影响力吗？因为2003年的时候外资占台股的资金比重是 21.5%， 可是到了2023年是 38.5%。 我们现在讲的并不是说外资整体的买超或卖超，我们就是以外资它占台股的比重，那它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在这当中，当然我们在讲科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也没错，从去年这样一路以来科技股很强，可是科技股涨那么多了，难道没有泡沫的问题吗？我要坦白讲确实有这个疑虑。为什么？因为大涨的是这个 NVIDIA 跟美超伟。美超伟前几天我在看，他一口气 一天就给你涨个 10%，
对
对不对？
因为调高目标价啊。
对，那问题是这样的大涨台股真的有跟上吗？我们从这个幅度来看其实没有。好，问题来了，如果它是泡沫，那代表这个产业其实没有长期的发展性，像元宇宙当时其实确实是这样。而假设它不是一个泡沫，那可能还会再带动其他的相关台股的产业。因为毕竟在 AI 这个领域啊，我们不是只有台积电啊，其他能带动的还包括这个记忆体啦、伺服器啦等等。就 NVIDIA 跟美超伟来讲，本益比很高，没有错，三十几倍，32、36。可是我们在看其他台股 AI 相关供应链的本益比，坦白讲并没有跟上。我坦白讲没有跟上。甚至我在看这个电源供应器，其实它本益比也很难比较高了。那但是我们从 PCB 啊散热去看，其实都在20倍上下。所以有没有机会？我觉得从本益比的角度来看是有的。但问题来了，就是说AI 这个产业的发展它真的有延续性吗？其实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把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稍微把它明确的做阶段性的划分的话，第一阶段其实就是晶片，就是晶片。那晶片完以后，如果真的 AI 整个产业要能够有很好的扩散的话，基础建设必须要跟上。那基础建设现在当然开始在动了，可是就整个基础，你看，以 AI 晶片来讲，大涨就接近一倍，本益比拉很高。可是基础建设其实涨幅才 14%， 还没有上来，本益比也还不高，16倍。当然，另外一个 AI 为主的，不管你说伺服器啊、散热，确实有一定的表现，21%或21%了，本益比也来到30倍。可是后面还有一个阶段，就是真正 AI 运用下去的所谓的实际应用端相关的公司，它如何利用 AI 来提高生产力？包括现在我都坦白讲，我还没有看到苹果它发表了一个 AI 手机，还没有看到。当然现在 AI PC Intel 已经在讲，我看过华尔街有讲一句话，他说如果 AI 这个产业真的要大爆发，一定要靠苹果，不是靠苹果再去生产什么 AI 的硬体，而是苹果把 AI 的应用纳进来，那才有机，才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整个未来的潜力还很强。那从外资加持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这件事，我最后补充一下，因为刚才讲到 AI 如果真的长期还是会有发展，那科技股我认为它不会只是一个短线题材，今年明年后年我觉得都还有好几年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从外资回来补充，我刚才讲就是外资这举个例子啦，像联发科其实就是外资的核心持股，它从 57% 在2023年8月的时候拉高到2024年3月，它的持股比重从 57% 拉到 62%， 其实也不过增加 5%， 这个股价就涨了 73% 了。那像日月光也是，它股价涨了 95%， 为什么？因为外资的持股比重从2022年的9月是 73%， 拉高到2024年的3月的 78%。 所以这里面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外资高持股比重的，外资高持股比重的，如果他开始我要来增加他的比重的时候，可能不光只是 3%、5%， 就是说 3%、5% 这样的一个增加就可以带动他股价的大涨。而且毕竟如果以946，刚才我们讲到946嘛，以946来讲的话，它的成分股其实都是大股票啦，大家也不用，就我就比较不会担心说什么大涨过突然暴跌这一类的。那当然如果刚才木华哥你讲那个像那个一万跌到两千八那个过程，这个我就这就没办法。
不过那时候台股还处在一个很 junior 的情况，
对，
才会有这么大波动。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对，
现在台股已经进入到一个成年人
成熟的一个，
成熟，对，
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动不动就死去活来嘛，现在成熟了嘛，分手啊，分手就分手啊，不然要离婚离就离啊，哈哈，把财产算清楚，对不对？成熟的阶段，所以这里面基本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股票，它尤其是你看它占权重最高的联发科啦、瑞昱，大概都在 10%。他们目前最高就是 10%， 然后他们的这个外资的持股比重其实相当高， 61% 联发科，然后瑞昱也有 47%， 基本上都中了，基本上都中。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点。那另外一个当然有 AI 的趋势，有外资的加持，大家也还是很关心。因为刚才我在做比较的时候，刚才在做这个高股息比较的时候，有一个点我刚才漏掉，其实现在的这个高股息 ETF 配息都很猛，不管你说 8.6 啦 ,9.8 还是 8.5, 这是 940, 939跟 929, 那这一档这个946没想到它的配息可以超越几个前辈，然后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这个是从指数回测出来的一个成果，我觉得是蛮吸引人的。那当然大家在买 ETF 也会去谈到所谓的入手的问题，入手的问题。940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其实就是10块好入手。946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它的股息的报酬率这么好的情况下，那到底是不是一个长期的状态？那从它的这个指数的一个回测的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就是说不管尤其是近五年，因为它这五年嘛 ,19,20,21,22,23, 其实还是有经历到一个股市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阶段啦，那平均下来是达到 9.9, 然后比这个以科技为主的高股息的 8.5 来的高的话，我觉得这个回测的，当然这是一个过去他在2019年这五年的一个回测的一个资料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参考，让大家理解说原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而是一个中长期的。因为这次募集的时间其实也即将到了，就22号到24号。
OK，
那募集完以后，他5月9号他就是正式的挂牌，所以这一段时间应该也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了。我倒觉得反而蛮好的啊，因为上次940引起的这个比较非理性的。那现在如果大家用比较理性的角度去检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好，那基本上00946就像刚刚陈彦所讲的，第一个呢十块钱的铜板价，第二个呢即将募集，那另外呢第三个呢它本身是投资台湾最有潜力的高科技，同时呢它又有这个高成长，高科技里面再找出高成长，这双重的双高了，同时还有高股息，哇，这就不容易了。另外它最特殊的加了一个所谓的外资因子，这个外资认同因子可以讲说是相对比较直化，但是呢它其实也有量化成分，因为刚刚陈彦也有把这个十大成分股里面这个外资占该档股票的比重这张表给列给各位看，比如说像日月光，外资占日月光就超过七成，那你说外资认不认同它？ 肯定认同嘛。那日月光本身又属于是高科技行业，全球最大的封装厂，另外呢它又是一个高成长的行业，在封装上面搭到 AI 这股浪潮，所以它又有高成长的题材，同时日月光的配息也不错，所以呢这一些加进去呢就成为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股。所以你看到00946为什么还没推出呢，就已经大家叫它是00919的这个姐妹版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跟00919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00919它有长龙海运，对不对，哦 ,2603, 但是呢 ,00946 就没有长龙了，哦，因为 00919呢基本上它就是很高息了，哦，所以长龙这种高息的公司就列入了，哦，那当然它不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但是呢在他们这个选股的这个法则下面它还是被列入，原因就在这边。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纯这个高科技的齁，又高成长的，同时你又要高息齁，同时你又希望说呢有外资认同因子，因为外资现在占台股的权重也超过四成嘛，齁，那这些呢当然你就可以关注这个刚刚陈彦所讲的00946齁。现阶段就如刚刚陈彦所讲的齁，这个国际局势齁真的是变化莫测了齁，没有人能看得懂齁到底中东未来会怎么发展，或者说呢乌俄战争会怎么发展齁，现在全世界各地都频传战争齁战火，当然我们不热见啊，我们希望全世界和平，可是呢你说人类呢这个爱战爱斗啊，或者说呢大家必须要求生存，这种天性是没办法了，哦，所以在此情况之下，我们的投资呢尽量追求这一篮子的投资也是一个方式，比如说像 ETF 这样的投资方式了，也是一个比较安稳的投资方式。那今天我们所谈的所有内容就留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参考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国泰教授谢承彦，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阮慕驊，请记得呢随时这个掌握我们财经慕驊老师跟股市战情室的最新资讯，那我们股市战情室是每周二跟周三晚上8点播出，那财经慕驊老师呢是每周日六，好像我们今天周六早上的9点跟周日的早上9点我们还有另外一集，我们会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播出，那同时我们会有更多的即时讯息呢也随时留在留言板上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互动，请大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好朋友，我是阮慕驊，下次见，拜拜。